快录下来。好哦，天亮说晚安。8月30号，2023年美国时间，台湾时间8月30号的晚上，很快的夏天好像到了尾声哦。那基本上呢，我们就很炎热、很炎热的天气快要过去，可是夏天呢、到了尾声，通常也代表着可能秋老虎要来，然后有台风哦。为什么我会开场讲这个呢？因为今天的这个，在美国呢，很多的媒体头条都在追踪一个超级飓风伊达利亚的这个路径哦。待会我们马上会说到，今天还是一样跟大家分享这个世界主要媒体的头条。赶快，我们就赶快来开始跟大家做这样的一个分享哦。希望大家都过得很开心。好。好了，我们还是按照一样的这个顺序哦。我们从这个《Washington Post》开始说起吧。《Washington Post》呢，按照我们朋友们一起来看天亮，一起来追踪天亮说晚安哦。大家都会知道，我们第一个都会讲《华盛顿邮报》，然后呢，大家看这个版面都会发现，《Washington Post》总是在世界政治的部分先把所谓的乌俄战争放在头第一条消息哦，所以我们也不免俗的赶快来跟大家更新一下。今天的最新消息呢，是乌俄战场上面啊，基辅受到了无人机的轰炸，同时呢，俄罗斯北部的有几个城市也受到了乌克兰的反攻。短期之内呢，我们说这场战争啊还没有看到尽头的时候，待会我们谈到《纽约时报》的时候，也会特别谈到《纽约时报》有一个今天有一个专题，做的是 F-16 的训练跟 F-16 交付的情况，待会我们都来谈。不过呢，华邮的第一条消息是谈到了乌克兰的这个最新的消息是基辅遭到了强大的袭击，同时乌克兰的官员声称俄罗斯的军用机场遭受到了反攻。这个礼拜呢，其实还有一条跟乌克兰有关的新闻，是泽伦斯基谈到了他乌克兰要不要进行选举。根据乌克兰原本的计划，按照乌克兰原本的选举时程呢，在今年的10月29号应该是乌克兰的国会选举日，然后在明年的3月是乌克兰的总统大选日哦。可是呢，很显然的，在战争当中你很难进行投票。可是泽伦斯基在这个礼拜接受访问的时候，他是有特别提到，因为媒体有问他，他有特别提到说，如果可能，如果尤其是西方的资金愿意援助的话，当然可以考虑。可是实际上呢，我们也知道非常的困难哦。先说吧，这个乌克兰按照乌克兰的宪法，根据乌克兰的宪法，在戒严令颁布之时呢，是没有办法举行选举的。当然了，它就有例外，如果所有的这个政治人物、国会都愿意同意的话，实行上只要可行，只要是公平安全的就可以来做。可是，就算我们所说的，在战争在战火之下的乌克兰，怎么可能可以实行安全的选举呢？所以，泽伦斯基有特别讲说，在没有办法确保人民安全的可以投票，以及战场上面的战士也可以公平的使用他们的投票权利的情况之下，看来要在戒严令下，乌克兰要有选举，应该是非常的困难。有些人就会讲啊，那泽伦斯基是不是想要 hold 住权力？我想在这个时候啊，泽伦斯基其实不管要不要 hold 住权力，其实恐怕是不是太重要。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以现在乌克兰这种正在对抗俄罗斯的状况，就算举行了选举或没有举行选举，泽伦斯基大概都还是会在权力的核心，还是会掌握权力哦。所以他是不是因为他要 hold 住权力，所以不选举或者是推延选举？我想这应该不是他的考量，这不是要为泽伦斯基说话，而是在战火当中啊，要举行选举，恐怕实在是太困难，太困难了。媒体是有这样问，所以有这样的一个新闻，就在这2天跟大家补充说明一下。那今天的大消息啊，其实国际上面的大消息是非洲中非的加蓬共和国呢，他们呢遇到了这个政变，这是这3年来呢非洲的第9个军事政变的国家了。 加蓬共和国一样的，很少人去注意它，尤其是在我们在亚洲的朋友，大概很少去特别注意这个加蓬中非的这个国家。可是加蓬共和国其实它是 OPEC 的成员国，也就是代表它产出了丰富的石油。非洲很多的国家都拥有了丰富的矿产，虽然我们没有特别，平常没有特别去聊它，可是这些国家都是占据天然资源非常多的。我们之前有跟大家说过了，非洲的国家啊，在经济学家的一些研究当中，有很多的国家都面临到所谓的资源诅咒的一个现象，就是 resource curse。什么是资源诅咒呢？就是你拥有很多的天然资源，可是啊，你的政治是非常贪污腐败，甚至是专制政权把持的。所以人们虽然住在拥有非常非常丰富天然资源的国家，可是人民是没有享受到这些好处的。不管是我们之前所说的这些拥有丰富矿产的国家，像是尼日有产锂啊，有产这个很重要的。这个一呃，这很重要的这些天然的资源，可是他们却没有办法，可是产铀，抱歉，产铀是法国很重视的一个铀矿的产地，可是人民的生活是很苦的。加蓬这个国家也是如此，它有产石油，它有产很多的贵金属，但是人民的生活是苦哈哈。主要的原因呢，是因为加蓬共和国原来呢，它的这个领袖啊，邦哥家族，前总统邦哥也是这一次被推翻的。虽然他是竞选连任成功，可是军方呢是政变推翻了这个加蓬王朝。这个王朝为什么用王朝来形容啊？因为加蓬这个彭哥，抱歉。加蓬的这个彭哥总统哦，这个翻起来应该是邦哥总统，Bongo，阿里邦哥总统呢，在这一场具有争议的这个军事政变当中啊，被赶下台。他的这个邦哥总统跟他的爸爸已经在加蓬这个国家执政了长达56年。军方的这个说法呢，就是说，在任何一个国家啊，就算他有选举，可是如果有任何一个国家，他的政治领导人透过选举可以执政长达五十个年头呢，这不会是一个民主的政体哦。所以加蓬呢也遇到了这样的一个军事政变。非洲的状况啊，到目前为止看起来真的是非常的混乱哦，而且这个状况还没有结束。加蓬跟之前我们谈的像是尼日啊，或者是撒哈拉沙漠的地区不太一样的地方，在于加蓬共和国并不是受到所谓这个伊斯兰激进教义派，或者是所谓的恐怖分子，有巨大威胁的地方。加蓬共和国主要是经济不好，再加上现在整个非洲地区呢，对于法国，就是前殖民地法国有高度的不满哦。然后人民生活不好，加上对于殖民地的这个对法国的不满，让任何法国支持的政权呢，都受到了一些挑战。那现在看起来呢，加蓬的军队呢已经推翻了这个政治的王朝。我们特别在这边讲一下哦，就在非洲有很多的国家，它并不是一个非常，虽然有选举，可是它是有一个有形但是无实，有名无实，并不是真正的非常民主的国家，像是台湾的邦交国史瓦蒂尼哦。事实上，在9月份，蔡英文总统要访问史瓦蒂尼，我们台湾唯一在非洲的邦交国。这个国家啊，我们也特别稍微讲一下。这个国家呢，其实它的王室已经执政非常久，在史瓦蒂尼内部啊，在2020年、2021年就有很严重的抗争，希望可以朝向民主化迈进。我刚刚特别讲了，像是加蓬这个国家，因为法国为了求稳定，或者是为了求自己的利益，去支持着邦哥总统。明明在加蓬的境内呢，这个邦哥总统他执政五，这个家族执政50多年，人民是不满的，但是法国给予支持。我们想想看哦，对于人民来说，什么样的政府是他们喜欢的？如果是民主政府，民主的政体应该是他们可以选举自己的领袖哦。可是，在非洲很多国家，他的领导人并不是真正完全公开透明的、公平的选举选出来的。但是这个时候呢，外部的力量，像是美国、法国，或者是像是台湾的状况，去支持这种非民选或者是民意基础并不是很高的领导人，他会遇到的状况就是，当 国内的反弹声浪很高的时候，这个政权一旦转换，恐怕对外的关系也会出现很明显、很严重的变化。看到加蓬，我就特别想到这个状况：法国支持邦哥，但是邦哥下台了。法国当然说："哎呀，要禁止政变啊，或者是说谴责政变。"可是人民啊，是上街头唱歌跳舞，这个手舞足蹈的庆祝哦。你就可以想象，有的时候啊，西方民主国家所支持的政权，我们一直都说国际关系里面很现实，西方民主国家所支持的政权，恐怕不全然哦，都是所谓的正义的一方哦。这是从加蓬我们突然联想到的一些分享。再来呢，在这个华油啊，华油的部分呢，是特别也讲到了这个 Meta 拒绝董事会呢暂停柬埔寨强人账户的要求，这个是什么新闻呢？这个新闻讲的是柬埔寨的洪森啊，柬埔寨的洪森。哎呀，我们今天是不是那个留言的时间我忘记把它调回来，跟大家说声抱歉，线上的朋友不好意思哦。如果要留言的话，这个抱歉，这是我今天设定错误，不是特定要这个让大家不说话。这是我的错误哦。好，我们先把时事来分享完。柬埔寨的这个洪森啊，他是强人洪森，我们之前有跟大家分享过，他把他的政权交棒给他的儿子。现在遇到了什么状况呢？现在的状况是 Meta，也就是脸书啊，之前呢有人提议说，有人建议，因为洪森的脸书上面呢，他的账户里面有 po 一些文章，而且有讲到说，对于这个镇压反对阵营啦，甚至有一些比较暴力的这个影片，那个时候就有人检举说，哎，洪森的账户应该要被关闭，甚至是下架。可是 Meta 呢，经过就算内部有人这样的提议，而且内部的董事会有要求要暂停洪森的账户，但是最终的决定呢是不关闭，因为他认为说洪森已经下架了一些不良的影片，跟有一些言辞已经改变过了，改变掉了。其实这个决定啊，引发了一些讨论。为什么呢？现在看起来很多社群网站或者是很多的企业，看起来为了要让他们的企业可以扩大到所谓的非民主国家，所以他们在选择上面呢，可能在过去我们认为的所谓的民主价值啦，或者是这些基础的这个元素当中啊，做出了一些让步，这也让 Meta 呢引来了一些批判哦。不过形势比人强，现实利益啊，毕竟它是赚钱的公司，盈利的公司，所以我想他们的考量呢，恐怕还是以生意的考量为主。另外，华油呢也特别讲到了加拿大。加拿大在最新的消息呢是，加拿大政府啊更新了旅行建议哦。什么叫更新旅行建议啊？他们在旅行建议上，我们知道每个国家呢，对于出国到哪一个国家都会有，你上政府的这个官网可能都会告诉你说，哎，这个国家的安全等级，这个国家到这个地方要旅行要注意什么事情哦。那华油是报道说，加拿大在更新对于美国的旅行建议的时候，有讲到说啊，到美国南方州旅行啊，尤其是 LGBTQ 的这个团体呢，他们是建议到美国南方州的时候要小心哦，可能南方州对于 LGBTQ 的这个团体并没有那么的友善，在加拿大的旅行建议当中呢，也特别列出来了这个状况，所以跟大家来做分享，华友有这个报道哦，跟大家来说一说。其实美国南方州确实是非常的保守哦，所以我们在南方州有一些法规，譬如说在佛罗里达就有特别在学校的教科书里面就有讲说，哎，未来可能不能再就是关于同性婚姻或者同性相关的议题呢，要做出一些修正，在学校里面不去教授这个部分。然后在德州呢，这个月开始啊，有一个新的法规，就是年轻人，尤其青少年，如果要做性别相关的手术啊，未来也不能够再申请任何的补助哦。这个是南方州，其实真的是相对比较保守。当然啦，关于所谓的 LGBTQ 的团体啊，对于他们来说， 对这样的团体来说，可能在南方州真的会遇到比较多的这个阻啊、比较多的困难，或者是比较多不舒服的状况。所以加拿大政府的这个提议呢，也是有一点道理的啦。在《纽约时报》的部分呢，跟大家分享的是它的国际新闻呢、啊，谈的是这个一样子，从俄罗斯开始哦。不过我们说了，《纽约时报》常常会给一些比较专题的报道。他这边就有讲到说，除了乌俄战争的更新之外，他有特别讲到了 the object of Ukraine's desire，就是说乌克兰呢、啊、渴望得到什么样的项目呢？什么样的物品呢？他是讲说 F-16 哦，他希望从西方得到 F-16 的战斗机。这是之前我们有跟大家分享过，不过这则新闻里面讲的非常的又比较详细一点。他讲到了泽伦斯基去拜访了欧洲的荷兰，他也讲到了丹麦呢已经同意了要在之后当乌克兰有足够的这个飞行员，有合格的在 F-16 飞行员的时候呢，丹麦是愿意交付19架的 F-16，然后加上荷兰呢，准备把他们旧型的 F-16也给乌克兰使用，他们要给的是42架，所以基本上啊，在未来我们可以想象，泽伦斯基争取到从欧洲盟友那边拿到的19加42哦，至少已经拿到60架 F-16 以上。可是讲是这样讲哦，数字看起来好像有一点数字出现，可是真的要交付还有很多的条件，就像我们说的要有合格的飞行员哦。对于泽伦斯基来说呢，他当然很希望快一点，可是我们说了，这个 F-16 的飞行员并没有那么好训练，至少要好几个月的受训。然后如果大家记得的话，不久之前我们才特别提到，乌克兰把士兵送到这些西方国家去做一些装备跟新的设备的训练，其实遇到了一个很大的问题，是语言的障碍。对于乌克兰的这些士兵，来说呢，语言是不是能够衔接得当？然后你操作的这些设备，跟军事的用品，其实语言啦，包括了这个操作手册都不一样，事实上是需要一点时间的。可是从这则专题报道呢，这个报道当中也特别讲了。如果 F-16 预计要到明年春天之后才会拿到，而飞行员也大概要到明年才会训练得当，才会得到这个完整的训练，才真的可以操作，是不是某种程度反映出来，泽伦斯基自己或者是乌克兰军方自己已经心里有底了？就说这个底呢，就是这场战争恐怕至少还要再打个一两年，这是我们不想见到的。可是目前按照乌克兰向西方国家要求的军备，以及向西方国家要求的 F-16，看起来这个期程至少要打到明年中以后哦，这个可能要长期来观察。那泽伦斯基在这次报道当中也特别提到，泽伦斯基在访问的时候啊，尤其是这个上个月，美国的参议员像是 Lindsey Graham 啊，像是这个Elizabeth Warren，他们有访问乌克兰。访问乌克兰的时候，泽伦斯基有跟他们说，他们希望是在2024年11月，也就是美国总统大选之前，尽可能的先取得更多美国的援助哦。泽伦斯基当然也知道，大选会出现很多的，会造成对乌克兰的支持出现很多的变数，所以啊，现在泽伦斯基是更积极的，想要争取到多一点的支持，因为目前看起来共和党啊，对于继续支持乌克兰有一些意见。因为共和党认为要支持乌克兰不是问题，问题是出在支持乌克兰要有一个底线，至少泽伦斯基你必须要告诉美国，你有没有和平协议的一些心里面的一些想定，有没有一些条件是真的有可能达成和平协议或真的有可能谈判的，不然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不断的援助，但是泽伦斯基设的条件是根本不可能谈判，这个呢对于共和党来说就会觉得是太大的压力，而且也总不可能是无底洞式的攻击哦。其实我们等一下就会谈到为什么美国现在也出现了一些不一样的意见，因为美国自己啊，蛮多的挑战的。待会我们马上就会看到了，有一些媒体有报道这个消息。那另外呢，《纽约时报》也有特别讲到了这个加蓬的军事政变，然后还有谈到的奈及利亚呢，在近日啊，逮捕了所谓的同性婚姻的几个一些同志哦，为什么呢？因为奈及利亚相对是保守的，在他们的国家呢， 他们对于同性啊，对于对所谓的 LGBTQ 的团体，并不是非常友善，所以他们逮捕了一些同志。那当然，这也引发了一些争议。在整个《纽约时报》的报道当中呢，在下方我们看到了，特别想跟大家提一下的是马克宏哦，为什么呢？很久没提到法国了，刚刚讲殖民地在法国在非洲的影响力在示威当中，法国啊，马克宏现在呢，向他的反对党。向他的抗议者递出橄榄枝。我们说很久没提到法国，大家还记不记得马克宏在今年稍早的时候呢，推出所谓的退休金改革计划，让法国的退休年龄从62岁升到64岁。为什么？因为年金的基础不够了。那在这样的调整呢，很多人呢受不了，他们会觉得这个，你可以说法国人浪漫，也可以说法国人觉得这个新的计划打乱了他们的退休的步调。无论如何，法国国内的反弹是非常大的。那不只是年金改革让人家受不了哦，法国的通货膨胀现在还高达10%，而且法国因为在乌俄战争之后，我们知道全世界感觉起来，整个欧洲国家呢都在加强军备，军备预算的上涨、电费的上涨、通货膨胀的压力，都让法国的民众对于马克宏没有太大的信心。所以马克宏在这个礼拜啊，向反对阵营呢递出橄榄枝，说我们希望坐下来喝咖啡，喝不知道法国是喝咖啡还是喝红酒，反正他找大家来喝咖啡。但是啊，看起来大家并不是很买单。不过现在啊，约人家喝咖啡哦，感觉起来都不是很顺利哦。不管在法国还是台湾，喝咖啡可能不是很顺利，连喝奶茶可能都喝不太成功哦。所以，我们说找人家喝饮料，可能诚意不够，也许要递出更大根的橄榄枝，才有办法有所突破。这是不是扯得太远了？好啦，不管怎么说，这个《纽约时报》的这个世界新闻部分呢，有谈到法国，就来跟大家说一说法国啊，其实挑战也不少。来彭博社看看彭博社吧，很多朋友都说各国的经济不太好，确实是这样哦。来看看彭博社，彭博社的世界新闻头条呢，报道的也是加蓬。我们说了，非洲国家的这个动荡不安哦，对于西方国家来说，它绝对会是一个压力。千万大家不要觉得，大家就讲说全球化现在已经慢慢式微，现在不走全球化，不是的，全球化它可能在经济的领域，大家可能会把供应链拉回自己的国家，或把产业拉回自己的国家。但是全球政治的联动，那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因为现在所谓的通讯进步、交通发达，全球政治牵一发动全身，在非洲的布局，中国、俄罗斯在非洲的布局，法国在非洲的长期的殖民、过去的殖民的经验，让大家在非洲呢，其实有很多的角力正在发生，而美国长期对非洲口惠而实不至，现在遇到的挑战是。当非洲国家不再相信美国，而美国又却很需要非洲站在美国这一边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说了，是不是美国要投入更多的资源，或者是西方国家要更加的关注非洲，来不来得及？亡羊补牢来得及吗？像加蓬这样的例子哦，我们接下来我们会看到的是，非洲有很多其他的国家可能也蠢蠢欲动。我们现在讲加蓬遇到的军事政变，推翻了56年的这个执政。我们刚刚也特别提到了台湾的邦交国在非洲南部的史瓦蒂尼。其实非洲很多国家呢，在今年可能都会出现一些有变化的局面，像是在加蓬旁边的刚果共和国，我们说民主刚果，民主刚果在今年年底啊，2023年的12月要举行选举，这个选举呢，恐怕也是很值得关注，尤其是加蓬军事政变之后，民主刚果的选举会不会出现民主的结果，或者是也会出现非民主的结果？如果刚果是很重要的，因为刚果的这个资源更加的丰富哦，会不会出现一些变数？那出现这些变数，它直接影响到的就是西方国家对于这些国家的投资。我们说了，这些国在非洲很多国家都有丰富的矿产，而投资这些矿产的都是来自西方的投资客，来自西方的这些企业或者是。非常重要的这些资金是来自于西方哦，这个当然会影响西方国家，会影响他们这个其他国家 对于非洲的这个关注程度，所以非洲混乱，这讲这么多，其实讲简单的就是非洲混乱，大家不要以为只是非洲自己乱一乱就算了，非洲混乱会牵动到很多国家，它是不是要投入更多的心力在非洲？加蓬讲完了，彭博社其实呢，这个世界新闻的部分今天蛮精彩的哦，在彭博社的部分有谈到印度哦。印度他抗议什么呢？印度抗议啊！印度抗议说：“哎呀，中国最近发表的这个地图啊，中国政府最新发布的一个地图，它把喜马拉雅山南部的部分跟印度接壤的部分，有一些领土还有争端的这些范围呢，划入了中国的领土。这个呢，印度的外长就提出抗议了。他说：‘哎，这个领土都还没有争端，还没解决，中国刻意吃豆腐。’”所以引发了一些争议。不过，中国外交部是有特别提出来，就说：“哎呀，这个不要大题，不要大惊小怪啊，这只是这个都可以谈的，一切都可以谈的。”中方的态度呢，并没有那么强势哦。其实主要的原因是因为马上下个月，这个习近平就要到这个印度去参加，很快，今天已经8月30号，所谓的下个月就几天之后，就要到印度去参加 G20 的峰会。印度跟中国之间的关系，所谓的边境的关系哦，如果大家仔细看，现在看起来呢，中方跟印方哦，当然它的边境争执是在的，可是中方看起来他的态度是希望可以能够斡旋，把这样的一个冲突能够降到最低。为什么呢？其实对于中国来说，现在可能真的是所谓的大国外交扩展的时刻，尤其是乌俄战争在现在的这个情况之下，中国对俄罗斯的话语权跟影响力变大。中国在金砖国家，就在上个星期我们才在谈的，中国在金砖国家的扩张，它在背后呢扮演很重要的角色。虽然印度认为金砖国家的扩张让印度有点担心，担心金砖国家扩张之后变成中国在操纵的一个巨大的集团，完全偏向中方。那当然，金砖的其他国家也不会是省油的灯了。大家也都知道，它的扩张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包括了阿联酋，包括了伊朗这些国家呢，确实都看到了加入金砖的好处。可是，是不是就因为加入了，是不是就因为成为金砖的会员，就会完全站在中国这边？恐怕也不会。所以，基本上呢，北京当局呢，是尽可能的要释出善意来扩大它的影响力。要把这个结盟呢变得更紧密一些，至少你要友善的对待，所以可以看得出来，中方在所谓的争议点上，基本上跟非西方国家的所谓的争议，中方都在想尽办法的呢，可以稍微的能够消弭，大事化小的一个概念呢、哦。所以在彭博社呢谈到了印度抗议中国新地图。讲到的这个领土的部分呢，中方看起来是相对低调的。然后我们再看到这个彭博社的报道呢，刚刚我特别讲到了为什么我们说美国现在有一些状况。彭博社今天报道了一个消息，讲到了贫穷的美国人呐、啊，贫穷的美国人现在陷入了一些债务的陷阱当中啊。在新的一个调查报告当中显示啊，有超过67%的美国人呢，是认为自己背着一些负债，有42%的美国人，他们说啊，在过去，在最近这段时间，他们的消费力下降，感受到财务的压力。42%的美国人说，他们在过去8月份曾经有，就是过去这一个月，曾经有减掉一餐，就是三餐我少吃一餐来省钱。还有55%的人呢，美国消费者呢是说，他们在平常的餐食上面呢，尽可能的少吃一些来省下金，来省钱哦。其实我们一直都在讲说，在美国贫富差距是非常大的，虽然整体的经济看起来是还算稳定，可是在，很多的这个美国人的家庭当中啊，他的这个状况并不是非常理想。所以最新的这个调查，彭博社最新的这个报道当中提到，这个对全美国消费者的这个调查，其实某种程度反映出，第一，美国的贫富差距很大；第二，美国的一般民众他的这个生活并没有在外，并不是像外界看到的整体经济这样子这么的理想哦。对于美国而言，这些消费者 这些人感受到经济不理想的，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他们会怪谁？他们在选举当中会做出什么样的动作？按照过去的这种投票的研究来看，当人民对于经济不满、肚子饿饿的、肚子扁扁的时候呢，他不会投给阿扁哦，他会投给就是执政党的另外一方，也就是在野阵营。这也是为什么拜登总统其实现在遇到的挑战是非常大，不是他自己的年龄问题，而是所谓拜登经济学或者是美国自己国内的经济状况真的并不是这么理想。想想看，在美国有40%几的人说要为了要节省掉一餐，三餐少吃一餐来省钱，有50%几的家庭，55%的家庭说他们每餐少吃一点。其实这个是不是觉得有点感慨，就是台湾的朋友看到这个消息，看到这样的新闻，你真的还觉得说，哎呀，我这个美国可以做很多的事情吗？我们常常讲，我们就这个是不是又是以美？我也不知道，这个是彭博社以美应该算是合理的以美吧。提出这个报告，其实想要告诉大家的是，事实就是事实，遇到的状况确实是很严峻。美国自己内部也在，美国的社会也在反省，也在检讨，也在看到这些危机哦。所以在台湾，你能不能看到，有没有看到呢？有没有去报道美国现在遇到的经济的状况？我想这是为什么我们真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去了解，不要每次都说我是以美论，我唱衰美国，彭博总不会唱衰美国吧？总要让大家知道的。我们再看彭博的报道，有报道到所谓的中美的英国外长拜访了这个中国，大家都到中国。今天有一个新闻也很可爱，就在彭博社，就在这个我们拉下来可以看得到。你看彭博社这个新闻，下面这个新闻，我先跳过来讲。彭博社网站上面这个新闻，它标题就很可爱，他说啊 ，Forget Rome, all diplomatic roads lead to China。他说什么呢？忘记罗马吧，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是条条大路、条条外交之路都通中国。从这个标题，我再拉回来讲这个英国外长，这个Cleverly 就是克莱弗利哦，他拜访中国，他讲什么呢？他讲说要跟中国建立稳定的外交关系，这个、跟美国的商贸部长雷蒙多访问中国其实谈的是一样，他们两个基本上是 overlap 在中国，在北京。都在谈要建立稳定的关系，互来也好，或者是要设定稳定关系，不要互相踩到红线，都讲一样的原因，都讲一样的话。原因是什么？原因是即使很多人说中国现在遇到了一些挑战，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遇到了一些经济的困境，所以现在跟各国的这个接触变得更加的缓和了，这确实是如此。可是同时我们要想的，世界的其他国家恐怕也不是过得如此的顺遂哦，恐怕也有一些挑战。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各国都要跟中国打交道，而且呢，都在积极寻求，看看有没有办法互相可以来拉抬一下。雷蒙多他带着期待来哦，为什么说带着期待？每一年7000亿的这种互相的经贸关系，对美国来说它很重要的。虽然它占的比例是7.5%到8%，可是还是不可或缺的重要的数字。那英国的外相也是一样，他强调的是建立稳定的关系。他在中国呢，还特别反应，特别回应了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英国的国会啊，它的外交委员会出了一个报告，特别讲到了要求呢，要中方呢在整个亚太地区要扮演比较稳定的角色，不要再威胁台湾。那他在报告当中呢是说，不要威胁台湾这个国家哦。那中国外交部当然想当然也会提出抗议。然后呢，克莱弗利在中国的时候就特别针对这个问题有特别讲说，国会的报告不代表英国官方的立场。我们讲这些啊，都还是要都是要讲的是，不是说唱衰什么，或者是说好像不乐见什么事情，而是我们就事论事讲现实，讲的是现实哦。英国的外长现在算不算是跟中方低头？在台湾的问题上面，为什么不坚持呢？为什么不为台湾坚持？美国、英国其实都一样，世界所有的国家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我们期待他们说出什么话。台湾真的要回归到非常务实的来看待，不需要特别高兴，也不需要特别难过，这就是国际现实。面对中国，中国有它的原则，那 不是不能沟通，甚至台湾自己，其实我们看到了，现在我们的台北市长蒋万安就在上海进行所谓的双城论坛，沟通有没有机会，还是有的。那国际的现实看清楚，然后靠自己还是比较理想哦。我特别跟大家从这个新闻衍生出来，全世界的外交途径条条大路都往中国去，这听起来一定会有人说，这听起来好像很轻松。我一直都在强调，知道国际关系、认识国际关系，就是现实，就是非常现实主义出发，讲的就是钱，讲的就是权，讲的就是实力。如果你没有办法认知到这一点，以为自己可以改变很多事情，以为不用管这个实力，只要大家支持我们，我们的力量就自然变大，并非如此哦，讲的还是硬实力，还是扎扎实实你能拿口袋里有的东西。刚好彭博社旁边的消息就在讲雷蒙多，雷蒙多也是在讲说要能够跟中国发展出可预测的关系。他在报道新闻当中呢，就是媒体访问的时候，他说很多的美国企业家都在讲说，在中国投资开始变得越来越不可预测，所以他特别谈到，希望未来呢跟中方的这个贸易关系是可以预测的，是可以预测的，这个很重要。我们讲到国际关系，我就不得不想到这个最近有一个消息，在台湾很多朋友都在关注的，就是郭台铭董事长选这个参选总统的事情。我为什么看到这个新闻就想到这件事情？其实啊，就是我们讲说国际关系啊，企业家呢在看待国际关系的时候啊，我想可能有一个盲点。怎么说盲点呢？企业家站在富士康，站在红海、富士康、微软、苹果电脑，他站在那个位置上，全世界跨国最大的这个公司之一的总裁的位置，他可以走遍全世界，他觉得大家都会买单，大家都会跟他打交道。可是他换到政治的舞台上，站在政治的职位上，很抱歉，站在台湾的中华民国总统的角色上。可能哪里都去不，可能真的哪里都去不了，因为从国家的立场跟从大企业的立场，那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特别看到，我们说外交关系上面各国都在跟北京打交道，讲的其实就是国际政治的现实面。国际政治的现实面，恐怕不是说我们换一个红海的总裁来做总统，好像私人飞机去哪里都可以飞到，这一点。很多朋友可能有误解，觉得说，哎，只要是郭董当选了，就可以去华府，去哪里，他关系都很好。很抱歉哦，现实绝对不会是这样的，绝对不会是这样的。任何人选总统都很好，这是参政权。我们只是，但是事实就是事实，不要有太过乐观的期待，不要以为有谁当选了，这个台湾的外交就可以因此，因为他过去的丰功伟业而有所突破，不是的。小国就是小国，中华民国在台湾，它就是扮演的角色，就是在中美之间的夹缝当中要求生存，而不是好像跟马上可以换了谁之后就可以跟中国、跟美国平起平坐。真的，我觉得有的时候听到一些言论跟看到一些消息，我觉得挺可爱的。真的，我觉得挺可爱，就觉得哎呦，好像谁当了台湾的这个总统，当了中华民国的总统，就可以走出世界了。不，世界不是这样的，世界不是这样的，也不是说你有几亿其他国家的政治人物就一定会买单，绝对不会是如此，真的绝对不会是如此。好哦，我们继续看下去，继续看下去。华尔街日报的世界新闻头条呢，讲的是普里格金，但他不是调查普里格金的死因哦，他特别讲的呢是这个独家消息。讲的是普里格金啊，一直以来都是用私人飞机在行走，为什么呢？因为他很害怕被暗杀，想不到最后还是很无奈的，是在私人飞机的这个上面被刺身亡哦，看起来当然是有动手脚，但是《华尔街日报》特别有在讲说，普里格金呢为什么这么喜欢坐私人飞机，而且他有好几台私人飞机交错使用，就是想要避免仇家的追杀，可是很无奈的还是这个死于非命。《华尔街日报》呢讲的是这个一样谈到了加蓬，谈到了加蓬的这个军事政变。 然后呢，《华尔街日报》也有特别讲到这个，在欧洲啊，现在希腊呢面临到的是史上很强大的一次很大的一个这个野火的侵袭哦，已经维持12天了，到目前为止呢，还在积极寻求灭火的方式。这个，我们说夏天虽然到尾声了，可是世界很多有一些国家呢，它的这个干旱的情况，就是比较干燥的情况，还没有脱离夏天的干燥。像希腊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就挺严重的。然后呢，《华尔街日报》也有特别讲到了乌克兰的无人机攻击基辅了，当然乌克兰也反攻了。《华尔街日报》也有谈到瓜地马拉，瓜地马拉是台湾的邦交国，瓜地马拉出了什么状况呢？瓜地马拉呢，现在啊，这个检察单位啊，最高检察署呢，它暂停了当选总统的阿尔雷洛，他的这个左派的种子运动党。为什么暂停呢？他们认为说，当时种子运动党在联署、在提供这个党员名单呢、啊，总之在一个行政流程上面呢，诶，有人头，有一些没有按照程序来做的这个行为，所以他们暂停了种子运动党的这个登记，注销了登记。这代表什么？这虽然不会影响阿雷呃。虽然不会影响这个阿雷瓦洛他的这个总统的当选资格，可是因为他的政党呢，因为受到了限制，就变成政党没有办法在国会取得席次，他就是一个单纯的阳春的总统，而没有政党在国会的澳元。这一点呢，可能会大大的削弱了阿雷瓦洛他在这个当选的时候所说的“我要打击贪腐”哦。对于瓜地马拉的政府来说，这个总统失去了没有办法得到国会的支持，没有办法得到政党的澳元，能不能够继续强力的打贪腐，变成了一个很大的问号。这当然背后有人就说了。哎呀，这个长期贪腐的政府呢，当然影响了检调单位，也控制了整个司法的系统。现在用这种方式，没有办法把阿雷瓦洛拉下来，但是用这种方式架空他的权力，这个对于阿雷瓦洛，对于瓜地马拉未来所谓的打贪腐的计划，或者是政府的施政，恐怕都是很大的挑战。那当然，继续观察下去的是，我们台湾啊，跟瓜地马拉的关系。现在短期之内，因为阿雷瓦洛上台的时候有特别说不会终止跟台湾的邦交关系，可是当他遇到了政治上面的一些威胁，甚至是他权力变成很松散的时候，阿雷瓦洛会去跟谁合作？某种程度上面跟哪一个政党、哪一个路线来做集结？而这个路线他是不是会持续的也坚持在外交关系上面跟台湾站在一起，我觉得这个也是我们可以稍微观察的一个指标哦。好，我们来看看日经，很快的带大家来看台湾这亚洲版的日经啊，它的头条呢，世界新闻的头条就是英国外长的，英国外长到中国访问，我们刚刚说过了。这个克莱弗利呢，特别强调的是要跟中国修补关系，这个很重要。我们刚刚也说了，现在真的是不只是中国。我们刚刚忘记讲的是十月份呢，中国的"一带一路"的这个峰，"一带一路"的这个研讨会，"一带一路"的峰会啊，会来一个贵宾。这贵宾是谁啊？大家可以猜一猜。我直接告诉大家，10月份贵宾迎来的是普丁哦。普丁呢，在全球所谓的国际刑事法庭追捕他的情况之下呢，普丁出国的这个选择其实并没有太多。南非不能去，印度的峰会他现在也不能去。某种程度上来说呢，虽然克里姆林宫讲说普丁很忙啦，不能出席，但大家都知道背后的原因绝对不是因为他很忙，而是因为首先他不想要让他的这些盟友，像是南非啊，像是印度难做，毕竟他们都是国际刑事法庭的这个成员国，所以如果他出席了，抓呢，到底要不要抓住普丁呢？抓也不是，不抓也不是，所以普丁呢就基本上尽可能的避免这样的情况，让自己的盟友尴尬。普丁有特别打电话，就在这2天有特别打电话给印度的总理穆迪，特别强调说，俄罗斯跟印度的关系啊不会生变，还是一样友谊坚若磐石哦。 那当然，普丁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哦。如果我是普丁，我也不想参加这些会。一个是会被抓，另外是我又要见到拜登，我要见到这些每个人都是摆明了讨厌我的人，我也讨厌你们啊。所以其实对普丁来说呢，他现在选择要在整个第一个出访的，从乌俄战后第一个真正出去的国家，他选择要到中国。之前有到白俄罗斯，但是现在最重要的是，他真正要跨出他的舒适圈。非常舒适圈，中国还算是舒适圈了，但是第一要跨出的，可能要是10月份要到中国访问了，这个是我们刚刚说的外交关系上面呢，外交关系上面，这个世界各国看起来都到北京去做拜会，都想要跟北京建立稳定的关系，不管你是英国也好，美国也好，俄罗斯，世界各国都是如此。当然，中国有它的条件，中国也有它的困境，这个困境。中方也会希望透过大国外交的手段来让中国的未来的发展可以稳定下来，所以我们会看到更多，确实如同刚刚这个在媒体上面报道的，我们恐怕会看到更多的国家开始跟中国，尤其是在疫情之后开始跟中国打交道。日经也有报道日本的状况，日本的岸田文雄首相呢誓言要怎么样呢？誓言要将创纪录的汽油价格压低，压回到175日元一升哦，1公升。日元的这个呢，日本的这个能源价格、石油价格不断的飙升，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什么？是因为日币贬值。我看到一个数据哦，日币有可能贬到1美元兑155块日币哦。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真的是非常非常大的跌幅。也许对于观光客来到日本玩的朋友来说，可能真的是非常好的时机哦。可是对于住在日本的朋友而言呢，像岸田文雄就会说，要尽可能的压低这个能源的价格，毕竟能源的价格跟消费者的物价基本上都是联动的关系，能源高，运输费高，物价就会高，所以岸田文雄要想办法压下来。当然，除了压物价之外，我相信岸田文雄首相的日本政府也会更加积极的去拓展它的能源的来源，因为之前跟乌俄受到乌俄战争影响，曾经一度有减少这个跟俄罗斯的这个能源的往来，可是后来其实又在美国的许可之下呢，又松绑了，所以日本其实现在还是在跟俄罗斯进天然气、进能源哦，只是看起来呢还是不够的，看起来还是油价、能源价格还是压不下去。这个对于岸田文雄首相、对日本政府而言，它确实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必须要能够解决才行。一样的，日经也有谈到了雷蒙多访问中国，雷蒙多在日经选择的头条呢，他是说呢。不要期待，一夕之间关系就改变了。讲的呢，就是希望可以改变关系，但是不会是这么快速，不会这么快速。但是啊，双方都有往这个好的方向去发展。每一次我们看到这种会议啊，只要新闻稿里面有 candid，就是坦白、坦诚的这个字眼出现，讲说我们很 candid 的交换意见，通常都是代表这个各说各话，通常就代表说没有共识哦。但是至少还是心里如仪的，双方感觉起来有一个共同的目标，就是都想要能够双赢，都想要能够这个把关系稳定下来。我想这个善意解读或者是正面解读是这样，全世界都在跟北京打交道，北京也现在希望跟大家能够打交道，所以至少方向上来说，可能还可以稍微的正面一点。另外，我们讲到的能源呢，日经就特别报道了，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呢，他们宣布呢，在明年开始，马来西亚的能源价格可能就会有更低一点。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投资加拿大的天然气的设备啊，在明年开始就可以有产量，就可以出口了。所以你看，马来西亚的国家石油公司投资加拿大的这个天然气的设备，天然气的这个。能源，然后现在开始，明年的第一季开始可以获利哦。他们投资那个天然气的矿场呢，25%占25%的股份，明年开始会获利。除了获利之外，当然也有可能把马来西亚自己本身或许它的能源价格也会稍微的下降。日经也特别谈到了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的前总理伊姆兰汗，他呢之前被贪污，因为贪污的罪名被政府关起来，当然他也是被现在的政府是被赶下来，就透过国会不信任投票把他赶下来。那伊姆兰汗呢还是非常受欢迎哦，因为在巴基斯坦，伊姆兰汗是非常有名的板球选手，就是明星球员出身哦，所以非常多的平民百姓对于伊姆兰汗是非常高度的评价，因为他很接地气。我曾经在这个华府做 Uber 的时候，遇过巴基斯坦的这个一个 Uber 的司机哦，他呢他就自己主动的提到说他是来自巴基斯坦，然后我们在闲聊的过程，我就讲说啊，你对这个前总理伊姆兰汗的评价，哇，他就非常非常兴奋，讲说我们都很喜欢他，就是贪污的政府把他赶下台。伊姆兰汗呢，甚至是指控啊，说他会被赶下台，就是因为美国不喜欢他。当然，美国是否认了。可是伊姆兰汗说，就是因为军方现在的政府跟军方还有美国勾结，所以他才被赶下来。那现在呢，伊姆兰汗还想要再重新夺回这个政治的大位哦。他现在诉诸于民众，希望人民呢可以看到他受到的委屈，然后再给他支持。伊姆兰汗不会在巴基斯坦的政治当中消失，我们后续还会看到他。这点呢是，我觉得是蛮肯定的。我们可以后续来观察他的监禁延长14天，某种程度啊，可能反而变成加分，可能让大家让支持者更加的愤怒，更加的同仇敌忾，想要跳出来。记得川普吗？川普那张照片，我特别讲哦，川普如果大家看最近的新闻，川普在乔治亚州入监的那个照片，那个照片当然是有排练过，照片拍得真的很不错，非常的传神，应该没有什么人可以看到这种入监照片拍得这么有戏剧性，拍得这么好，拍得漂亮，拍得你要突然讲那个 Kony Carr 的那个底片的广告。哎，是不是年纪太大了？总之，他抓得住川普的神韵哦，他抓得住我。所以，川普，我们为什么特别这样讲呢？为什么特别讲到这个？因为各位，川普在那一张照片露出之后，24小时之内，各位朋友，川普的募款呢，创下了他宣布参选总统的最高纪录。总共在24小时之内呢，因为那张照片，24小时之内他累积了418万美金的捐款。我想这个在台湾呢，可能很多政治人物都很羡慕，一张怒目相视那种怒目金刚的照片，帮他争取到418万美金，是台币是1.3亿以上哦，这是非常非常惊人。那在这张照片之后呢，川普的募款还在不断的增加，而且。川普的支持度哦，在共和党内初选的支持度，现在真的是你都第二名都看不到川普的车尾灯，他遥遥领先第二名的 DeSantis，领先超过40个百分点。这也是为什么川普啊还可以在，你有没有看过这个初选有一个候选人，第一名的候选人居然参与这个媒体的评论，来评论另外8位这个共和党初选的人呐、啊，他们在那边辩论，川普当评论人呢，有点像是老师在指点江山，指点说，哎，你们八个加油加油，争第二名，认真点，看看我会不会考虑把你们当副手，或者是让你们入阁哦，有点这个味道，真的是睥睨群伦的那种感觉哦。我们不敢说川普稳定稳操胜券，可是以现在这种状况哦，其实川普真的领先的蛮明显，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全国的民调当中呢，川普如果对上拜登，现在的这个民意支持啊，双方真的是在伯仲之间哦。如果在全国的民调显示都是在1%、2%这种误差之范围之内的话，我们可能因为美国的选举人团制度，我们可能要进一步的去看那些关键的摇摆州，尤其是在所谓的铁锈带，然后看看宾州，看看乔治亚州。如果这些关键州这种关键的乡村城市旁边的乡村区出现了明显川普支持者更多的情况，哇，那我会觉得2024年的选举。拜登总统会相当相当的危险，川普的机会不小哦。即使普选票可能川普没有办法胜出，可是，川普如果拿下这个关键摇摆区的话，其实川普的机会真的不小的。日经啊，其实还有一条新闻也是可以跟大家做分享，也比较轻松的，是尹锡悦吃海鲜。 尹锡悦为什么吃海鲜呢？这当然跟福岛的核废水有关哦。尹锡悦特别呢，在展示出来说，哎，总统府这有供应海鲜，不要担心，南海的水产没有问题，没有受到污染。所以尹锡悦公开的吃海鲜给大家看哦，要怕这个核废水呢排入大海，日本核废水排入大海，然后韩国政府可以接受的这个部分会引起韩国内部的不满，所以尹锡悦特别吃海鲜给大家看，说没有。没有，不用担心，不用担心，这些都是安全的。可是啊，这个是不是就能够真的让这个日本民众都韩国民众都放心？我觉得真的还有待考验，有待考验。毕竟国际原子能协会他们自己的报告里面，开宗明义就说，我们没有要为日本背书哦。每一个国家它排放出来做出这种排放核废水的这个决定，都是国家自己的政策。国际原子能总署所提出的报告呢，都没有任何背书的意思。所以简单来说，你排是你的事，我给你数据，但是这个数据呢，有这个信赖程度哦，是你自己去决定，不是我们来决定。你的政策不要拿我们的报告来背书，大概是这样。国际政治啊，真的有时候也是觉得很现实。当我看到国际原子能总署这个报告，也是觉得这个甩锅也是蛮厉害的。好了，财经时报，英国财经时报呢几个头条，刚刚我们都谈过了，像是这个军事政变，然后取代这个拿下了加蓬哦，推翻了加蓬56年的所谓的专制政权，也特别讲到了乌克兰。在财经时报呢，在 opinion 的部分，他讲到了中国的这个一些贪污的状况，尤其是在医疗产业，健康医疗的这个项目呢，可能啊有一些。他说，中国的反贪腐的行动即将要深入到医疗保健的行业哦，还要打击贿赂、打击诈欺。这个对于中国的医疗产业，有医生、护士啊，或者是这些药厂哦，可能会有一些影响。后续可以来观察，那是不是要透过这样的力量来减少一些国内经济上面的压力？尤其是最近的房地产市场出现了一些波动，在中国是出现了一些波动，这个呢是后续我们可以来观察的。这是财经时报的一个消息。最后我们来看一下半岛新闻哦，一样的，我们说我们走了这么多的国际新闻，这么多个媒体呢，大概可以看得出来。就是主要的重点都放在第一加蓬，然后再来是乌俄战争，还有天气的变化，然后整个经济的条件，还有跟世界很多的国家跟中国打交道，是大概今天的主要的这个国际新闻的架构。那在半岛新闻呢，有讲到一个新闻是之前我们在其他媒体没有特别触碰到的，他讲到俄罗斯啊打算要推出伊斯兰银行的业务。那这是中文的翻译，他说你可能感兴趣的一切，基本上他讲的大家可以看得到，他说俄罗斯在9月1号的时候要推出新的伊斯兰银行业务，它是2年的试点计划。那基本上它是伊斯兰银行代表的是希望能够开拓更多的客源，主要诉诸的就是伊斯兰教的教徒，他们有特别的规范，啊，配合他们来进行银行的业务。那有一种说法呢，是说呢，俄罗斯受到了这么多的经济制裁，所以他必须要开拓更多的客户，让这个俄罗斯的经济可以得到一些活水的益助，这是一种说法。另外一种说法呢，是说呢，俄罗斯其实早就想要做这件事情，已经很久了，所以跟乌俄战争是没有关系的，主要是希望呢，俄罗斯本身在财经上面、金融上面首先提供更多的服务，而且它有更多元的选择跟更多元的交流，这是不同的说法，但是给大家做参考。半岛新闻呢也有讲到说乌俄战争现在的发展，也有讲到说加蓬的危机，说其总统已经被软禁了，军方取消了这个选举的结果，然后有讲到了俄罗斯摧毁乌克兰的快艇这些消息，这是半岛新闻的报道。我们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了七个媒体的重点哦，那基本上就像我们刚刚所说的，我们后续可以直接是继续观察非洲的动态，然后我们可以观察中国跟其他国家之间的互动。9月份呢，会马上迎来的是 G20 的峰会，在 G20 的峰会，我们可以再次的看看现在的 G20 跟 之前不久才结束的金砖国家，金砖国家现在已经扩张从五国扩张成为11国，所以是不是金砖国家、十一国跟现在的 G20、G20 可以互相抗衡呢？不可小觑的是，金砖国家还包括了沙烏地、阿拉伯、阿联酋，这些真的是富可口袋里都是满满的这个财富的这些国家，其实实力真的蛮强的，更何况他们的财富还跟能源、跟石油、跟天然气是挂钩在一起，所以金砖国家未来的影响力肯定是不容小觑。那更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金砖国家是不是背后真的都愿意配合中方的大国外交政策？这个也是西方国家很担心的部分。总而言之，世界的政治的局势呢，现在进入到了一个，我不敢说是，不能说是深水区，但是确实进入到了一个更加错综复杂的一个状态。那个千丝万缕的结，恐怕不是像以前哪一个大国说我把它抽开来就可以解决。现在更多的是各国之间的一些小小的眉角，在每天的国际政治新闻当中呢，我们抽丝剥茧的看一些，而且我们大概长期的来观察，就可以我相信呢，大家可能也可以跟我一样，哎，我们就会在某一天聊到新闻的时候，就可以触类旁通的想到，哦，这个地方曾经发生过什么事。就像我们今天讲加蓬中非地区的这个政变，大家可能是不是就有联想到之前在尼日的政变到现在还没解决呢？有想到吗？我希望你有想到哦，这个就代表说你有认真跟我们一起来学国际政治的新闻。好啦，这是今天早上跟大家分享的新闻，希望大家呢可以跟我一起来学习。那我们接下来呢，还是尽可能的每天早上跟大家天亮说晚安。可是跟大家先报告，这个周末是劳动节，那也是美国政治学年会开会的时候，所以这个星期四呢，也就是明天，对，明天，哇，好快！明天我就要飞到加州，去参加这个会议，所以我们明天后天可能就没有办法报新闻。那周末的时候呢，会在加州开一个直播，跟我的好朋友赫敏老师在洛杉矶开一个直播，先跟大家做这个预告哦，还是会谈一下国际时事的部分。然后在接下来回来之后，在9月份下个礼拜我们会回复到正常的这个播报。礼拜一是劳动节休假，回复正常的播报。然后接下来我们希望能够进入到常态化，就是每天早上天亮跟大家说晚安。谢谢大家的关注，也很希望大家都喜欢这样的一个交流的方式。我们尽可能的跟大家一起来学国际政，一起来研究，不敢说学，一起来研究现在这个世界的变化。那也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台湾的发生的消息。祝福大家，祝福大家一切顺利。谢谢，拜拜，拜拜，拜拜。拜拜。啊，我没有咳嗽了耶，拜拜，拜拜。好的，好啦，谢谢大家喽，拜拜。